各位观众好，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。温家宝啊，在这一次人大会议上啊，他一再扬言，他说到明年的教育经费要增加，
是
来为义务教育增加经费。那么我们现在来讨论讨论，你光中共光要靠投入教育经费，能不能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？这是个大问号。
是。这个中国的教育问题啊，其实中共一直在讲它什么叫义务教育什么的，但实际上中国这个教育问题是非常严重的。现在这个中共啊，整个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整个这个教育啊，上这大部分的钱，也就是80%的钱，都是由这个农村自己这个农民自己去掏的钱，而这个政府真正政府掏的钱是2%，而这个县呢跟省啊。他们出的钱省里是出11%，县的大约出过7-8%的样子，所以这个整个的状况是非常严重的，而且根本就不是什么这个，根本就不是啊，这个整个的义务教育，所以中国教育是非常的麻烦。
你看中国的教育，我们现在它的现状啊，它的现状是问题在哪？首先它的教育思想有问题，你的教育是为谁？究竟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什么？共产党进城之后，毛泽东就给规定了一个条例，教育为政治服务。
是。
这个政治是什么政治？共产党的政治。那就是说替共产党的独裁专制这个政权服务。你培养的人呢，就是为这个政权服务的。那他培养的方法，首先呢，他采取一种很不公平的方法，偏重于精英教育。
是。
就是培养一批精英分子，以后出来当官。那你只要能进了大学啊，你就一定当官了。过去你要一进大学，那就是国家干部了，
是
一路往上升。那么你看现在这些，现在像温家宝、胡锦涛、温家宝这批人都是60年代的大学生，但是一路当当就这个往上升了。那么你进不了这个教育系统的一个大学系统啊，那你这一辈子不是农民那就是工人，
是
你根本上不去。所以他就绝对的把教育两极分化，两极分化以后，他把的教育经费啊大量的放在城里的去，他的目的为什么？就是为你的培养的精英分子为共产党服务。那么他就把经费大量的经费就往这上面转移了。你就可以看到城市的教育经费多，农村的经费教育少，有权的教育有权有有有就是那些当官子弟啊，
有权有势的。对，
那么我们讲说给他个名字叫太子党好了，太子党子女大部分都能进大学，即便是大学关门的时候，他们也可以进工农兵指定进大学。
是，
他走那条路，他这样来培养学生。
实际上不光是如此啊，这个整个的中国这个教育上呢，这各种方面都是极为不公平。当然，你在我们大家都知道，这个中国的教育是一个非常封闭的，跟西方来比是非常封闭的。他是学来学去的，就开始学苏联，然后又开始学英国，学苏联，现在又改学西方美国的。但实际上是这个整个教育是灌输式的，不是真正的这种非常灵活的方式，他培养的人才出来啊，也是非常的死板的。当然，就刚才您讲的一个精英教育，一个愚民教育，他其中您刚刚讲是这个精英教育，精英教育人数少啊，几十万人、上百万人就可以能够维持他的政权了。他更重要一个就是那个愚民教育，就是让人受过教育之后哈、他想让他人去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也不去问为什么要去做，也不去想啊。哎，那个做这事对不对？他根本就不让人想，所以他就讲，只让你去做，让你不知道为什么。所以这也是中共的一个策略。说在中共的几十年这个教育里啊，就50年建政以来的教育里啊，它有很大一部分在教育上缺乏经费，缺乏这个整个系统，缺乏这个目标。它也其实你说没有目标，它有目标，就是让广大的中国人呢成为一个傻瓜，就是愚民。
那可是中国古代的教育不是这样。孔夫子很有名的一句话，有教无类，
是
就是他的只要是做学生的人的，不管你出生年龄性别啊，你的财产成有多少财产，你多少程度，以及是你聪不聪明，他通通不分。有类，你只要做学生，我一概给教育你，这是有教无类。这个方法是中国孔夫子几千年来遗传下来的，
是。
可到了共产党啊，就完全变了。你共产党一进城，马上用阶级划分，工农兵子弟优先。
是
黑五类靠边站，
是
黑五类啊，相当一段时期啊，这个他的子女不准进大学，
是
那么能够进大学的是哪些人呢？太子党，要么就是跟着共产党听话的那批知识分子的子女，
是
这些人进了大学。
实际上这您这说的就是一个教育的不公平的问题。
不公平啊，
就是最真本身您刚刚讲的是城市跟那个农村就不公平，这个对人各人群来说他就这阶层上又不公平。
不公平，
是上来受教育那个经费上面也是不公平的，
非常不公平。
哎，就城市呢拿得多，重点学校拿得多，但广大的平民的百姓啊，尤其农村的拿得更少，这都是几个不公平的现象。
那我们拿中小学来教育讲，中小学教育中国放在哪里？放在省市这两级啊，一些实验小学、重点中学，或者是试验的高中，都是非常把师资啊、经费啊、校园啊、场地啊都放的。集中力量培养他们，
是
在里边拔尖子，那么这些人呢，就几乎80%-90%都可以进大学。
是，
那这些广大的农村以及这边远地区啊，破茅房，连半桌子、椅子都没有，甚至蹲在底下，坐在石头凳子上来读书。
我现在想起一件事，我是在国内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
啊，
当时在中国，我在天津的学校哈、啊。是当地最好的学校，其实那学校呢是美国人建的，就是美国庚子赔款建的中学、小学、大学。
哦，
那学校，那学校呢，当时是什么呢？有日本人去访问，那个学校呢，在厕所里面都要喷那个香水。
哇！
所以那个学校，但是像同样那个不远的学校里头，那个都是破桌子、破椅子，那个房子都是很旧的房子，所以就可以想，我就想想这个，它就为一个有其中有一个像实验小学啊、实验中学啊是。还有这个模范示范学校都是花了很多钱的。
你看看中国一些有名的体育运动员呐、啊，一些歌唱家、舞蹈家，都从小学开始发现，完了都在城里找了以后就集中的地把他培养出来，以后就成尖子，就成了一些替国家争光啊，替共产党争光。这些的目标为什么？为了政治服务嘛。你看我共产党能培养人才，
是
那普遍的呢，根本就你就是当渔民。你就当傻瓜，他就你不要让你问为什么，你就听我的话，是这么一个教育目标和政策。在这种状况下，现在他发现，现在老百姓抗议了啊！现在那么多钱你都用在城里，我的义务教育，你宪法规定的义务教育你不实行，那么温家宝答应明年呢，我要投资多少钱，来搞义务教育？
问题是钱哪里来？
啊，
因为这个前几年呢、啊，这个我记得是86年，中共就公布了义务教育法，
对，
而规定就是让大家全国的那个少年儿童嘛都要免费上学嘛，9年义务教育，
对。
但后来我记得是92年、93年的时候啊，他又给一个详细规则出来了，这规则出来是学费免，但是书本费啊、什么那个住宿费啊、什么体育费啊，他都不免，所以等于变相的又还是要找老百姓要收钱。
所以温家宝答应从明年开始啊，要增加教育经费，要投入到这个义务教育里边去。可是义务教育啊，你真的能够把钱交到那个边远省市地区那些小学那些那个老师身上，或者是那些建立校舍啊、买书本啊，能做到吗？我不相信，因为啊，共产党那个体制在那里，贪官污吏一层一层把你剥削掉。
是，
你记不记得有一个例子，最明显的例子？在20年前，由中国青年报发起的，创办一个叫“希望工程”，
是，
由海外大家捐钱。我相信，可能你也捐过钱，
是，我也捐过，
也捐过钱，捐了几千万到了中国。结果呢，他们拿去干嘛？盖大楼、买汽车，
是，
不给那些边远地区的学生。结果搞到现在，海外不捐了，一分钱不捐了。
是，
你这个丑事啊，人家不相信你共产党能够做的好事出来。那么你现在就是中央财政部拿钱出来，那些官员还在那里。他不照样硬过八毛，照样往自己口袋里装吗？
实际上，那个中共那个整个财政经费啊，他根本没办法，这个现在的状况根本没办法把这个教育经费来
抽得出来。
哎，他现在一年来是教育经费，国内的公布的教育经费要达到4%，这 GDP 的4%，实际上是每年的都是递减的，这个现在都在2%-2.几，这个很少的比例，比以前更少，以前3.几，一直在减。而且中共现在考那个讲一个什么叫市场化嘛，教育市场化，所以呢，那个各种学校公收费非常多的，那几千块、几万块都是很正常的。说那种教育整个让那个社会啊培养一个唯利是图的现象，学生追求钱，教师追求钱，国家也要赚钱，统统要赚钱，所以都想在这个教育上要扒一层皮，沾点光。
这个就是从朱镕基时代开始，
是
就陈立志当教育部长，
是
产业化。现在我们刚才讲是义务教育啊。农村没有经费啊，现在城里的教育费用啊也涨得不得了。
对，是
一个学生小学生一年啊上万块的费用啊。
是，
你夫妇两个打工一年才不过几万块， 一大半要给小孩子，
是，
所以小孩子养不起啊，读书读不起。现在这个问题啊，是什么？共产党把所有的公共事业的费用啊，全部堆给了老百姓头上，
是，
这非常不合理，不公平。那么我们再讲，共产党花了这么多钱在哪里呢？花了高等教育了，高等教育，他为了追赶世界名牌啊，哎呀，我这个大学名牌能不能排得上啊？要跟哈佛比，要跟这哥伦比亚大学比，
是，
那么就拼命投资。据说前两年一年投资12亿、18亿到20亿人民币一个大学，
是，
他们哪里乱花？这次人大代表一个叫洪先生的，洪什么柱先生啊，
是，
就提出来了，洪可柱先生，
对，
他说你们拿这个钱呢，去盖几千万的一个厕所，
是，
一个洗澡间，啊，一个接待站，要花几千万。我说是有钱乱花，那么你这样一个大学需要这么样的经费来盖个厕所吗？
你像咱那个洛杉矶啊，有一个加州理工学院是全球都非常知名的，
对，
在美国是排名 top 那个10的那个学校，所以这个学校给你看到这房子都是几十年的房子，甚至上百年的房子，老房子，里面当然也有地板的地毯，但它整个房子就是很旧的，也没有，不是，根本就不是是现在最新式的那种，也不是，也装修也不是，也根本就不豪华，不说豪华，那豪华的影子都没有，
豪华影子都没有，
非常简陋的教授。
对，
但是他那个学校也出是优秀的学生，而且优秀的教授，而且优秀的成绩。说这点上，盖个好房子并不意味着学校就有名，也不意味着学校就能够出好学生，也并不意味着这学校的就是真正的出成绩。
中国不管是教育系统也好，和其他任何系统，他们有很大一个观念，你知道，我要追扬。最大最超，跟外国人比，
是，
他们一到美国来，洛杉矶算什么？那小平房像我们中国的农村一样，他看不起美国，他看的要高楼大厦，一层层比高，并且要最新的最漂亮的，
是，
可是你的人呢，你的人才呢，没有，
对，
你看加州理工学院培养的都是诺贝尔奖金一些教授在来做老师，中国一个都没有，至今一个都没有，还不如台湾。台湾还有两个。
实际上，那个真正的搞好教育啊，关键是一个教学的一个素质，一个学生的素质，一个老师的素质，还有学校的像实验室啊、图书馆这些的一个状况。另外一点呢，就是说能够让学生啊安心去读书，他不是为个那个交学费而操心，而且呢，国家本身办教育是不应该从上面赚钱的，而应该在政府呢把那个居民百姓纳税的钱呢，相当一部分要拿出来来进行教育，而不是个分种族啊、分城市啊、分权力啊、分这个阶层啊，这么分，不应该是这样子。
你说这个拿国家的钱应该是用到教育上面，
是。
可是现在正好相反，刚才我们讲了18亿的钱呢、啊，投资这个大学既然有人拿钱去做投资股票，
是
去做商人，
是。
你说这个是，哎，你是究竟是学校还是开个商店呢、啊？
是，
他们完全搞反
了，对，
一切就是为了钱出发，
是，
结果为了钱呢，弄虚作假，什么都可以做。
实际上，这次啊，温家宝这个总理啊，提出这个想这个改善教育啊，增加经费是个好事，但是呢，能不能实现，这是很难说的。说实话，这个体制不改的话，我是不对他抱和希望的。
那我们就看看外国人怎么评论啊。外国克林顿就在两年前在瑞士一个国际会议上提出来，他说教育和政治体制是决定国家的命运。
是。
那么他就举个例子，中国和印度两个对比啊，他做个预言，20年以后印度会超过中国。
是。
关键什么呢？印度的政治是开放的，是民选的。
是。
啊，教育呢是学英国制度，学英国的制度是思想开放的。
是。
学生可以想象的，可以互动讨论的。
是。
中国的通通没有，通通是共产党打闷包封闭的。所以这样的话，我看中国共产党，你就是再投多少钱，教育问题解决不了。
是，
所以我们这个问题啊，今天就讨论这里，好不 好？我们下次再继续讨论。
好，
好，谢谢各位观众，你收看独立评论，再见，
再见。